我们袁师兄让介绍一下法脉，就是六祖以后啊，不是一花开五叶吗？一花开五叶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东土的初祖就是达摩，他是西天的第28祖，那么是从这个到了中国以后，他属于我们东土的初祖，就是西天第28祖和东土的初祖啊，就是大家记住这两个词，西天第28祖和东土的初祖。初祖是达摩，二祖是慧可，三祖是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这个是老师的简图，我就把老师的这个改了一个，就是那个老师在六祖这本来加了一个菏泽神会，我也不喜欢他，我就把它去掉了。这个是个人喜好，就是六祖慧能下还有一些别的，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简要的，就是主要把主要的法脉放上去啊。四祖道信传给五祖弘忍，五祖弘忍把法给了六祖慧能。西天的初祖当然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从这个本师开始算的。就是显明啊，我们的这个法脉，就是禅宗的法脉，它最早是从七佛开始算，但是它算第一个佛的话，第一个初祖的话是算的是这个是迦摄呀，啊是迦摄，我们有具体的记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迦摄，那迦摄第一是第一祖啊。那这个师的传承来说，一般我只记着释迦牟尼佛，我没记这个二祖阿难啊，知道了知道了啊，这个还是小 B 的知识比较那个啊。我想应该他的问题，我没注意这个。我看一下啊，武灯会员，我头上正好有，看一下禅宗的这个武灯会员上的记录啊。他是七佛，七佛之后，七佛就是从毗湿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七佛之后，然后从初祖开始算，第一祖是摩诃迦摄，是这么算的。好了，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了，就是七佛完了，第一祖是摩诃迦摄，然后西天。七天一共28祖，然后东土祖师就是把28祖菩提达摩，就是东土的初祖，就是这样列的。然后六祖慧能这儿传的呢，有永嘉玄觉、一宿觉，这个我们知道。南阳慧中他是国师啊，所以这里也列。他下面南阳慧中，南阳慧中的下面他有一个是有一个弟子叫丹元，丹元跟仰山也是有过，也是有。丹元跟仰山有过交集，你看那个仰山呢，老是用画一个圆像啊什么的，尾山并没有这个特点啊，是这个仰山有这个特点，因为仰山最开始的时候他参过他的这个弟子就是丹元，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再写啊。好、啊，这是这个，然后六祖慧能下有除了这个旁出的这个永嘉玄觉之外，那么六祖慧能下主要就是南岳怀让和清源行思，就是这两支。那么南岳怀让下呢，就是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然后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马祖道一下就是有五个分了有几个宗派，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马祖道一，人家就说马祖道一下是84员大将，武灯会员上列了他大约是70多人，不够84人，不够84人。我们这里这个我是根据老师列的，老师列了一个石拱藏会，石拱藏会列他呢。这个是我知道这个大颠宝通这个人啊，右边的这个大颠宝通，他是在这个潮州开元寺的，是我们广东的潮州开元寺。那么他的弟子也叫三平义中，这个三平义中他在这个参大通大颠宝通之前，他曾经找过石拱慧藏，有过那么一段，就是他们两个石拱慧藏和三平义中啊，他们两个有过交集，有过交集，好，这是边边角角的，我们说完它，然后再看我们马祖道一下，南泉普愿下面也有不少，后面有一个详细的法脉会介绍啊。但是马祖道一下主要的就是百丈海淮海这一脉，百丈淮海这一脉，然后有一个天皇道悟和天皇道悟、天王道悟。我们先说百丈淮海吧，马祖道一下就是百丈淮海，百丈淮海下面也有几个，那么最有名的两个弟子，一个是韦山，一个是黄渤。一个是韦山，一个是黄渤啊，黄渤西运。那么韦山呢，就传给了仰山，这个就是韦仰宗啊，韦仰宗。那么黄渤传给了林济，传给了林济，林济传给了新化等等等等。这个下面还要再开两支，还要再开两支。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林济的这一宗，就是说是到林济义玄这儿，这是开了这个宗啊，这是两宗了。就是我们来看马祖道一下，就是百丈淮海，百丈淮海下面又出了两宗，韦仰宗和林济宗。那么我们再看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下的弟子相对来说在他五灯会员下记录的不算太多，我看看有一些辟支佛，没有辟支佛，你说的不对，不是辟支佛，跟那个无关系啊，他是叫这个毗婆尸佛，他是七佛的名字，毗婆尸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呀，那些佛的名字吗？他是七佛的名字。你有没有去过寺庙，有的寺庙他的大雄宝殿供的就是七佛呀。徐师兄百度一下，普化是哪一脉的？一会儿详细的有普化呢。 我现在给你指一下啊，我把这些红字都去掉啊。我现在先回答你一下，一会儿有一个详细的啊。普化是马祖道一下的，马祖道一下的这个马祖道一下有一个盘山宝鸡，在这儿有一个盘山宝鸡，盘山宝鸡下面啊，在这儿有一个普化，所以普化呢，它是临济的上一辈，所以也有人说普化是临济的师叔啊，是这个关系。你看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八卦知识来着。对，普化是盘山宝鸡，因为无始，所以说第一啊，刘宏伟，因为无始，所以说第一、第二、第三。这都是权设，这个权设中别说第一第二是权设，连无始也是权设，你说呢？啊，徐师兄啊，可以是花瓣，你说成是花瓣也行啊，一花开五枝的意思，可以是花瓣，就是你这个思维啊，你老是在这儿就是这么叫词儿，这个五灯会员啊，还有这个禅宗不是这么个叫法，你别在词儿上这么叫。啊，我们刚才说到石头西仙了，马祖道一这边的就是很多，那么这里面列的就不太多啊，列了这几个。那么我们再看石头西仙，石头西仙相对来说比较少，它比较孤峻一点，它的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呢，整个传下来的比较有这个法源的这一代这个弟子中就是药山啊，药山的传了好几个，那么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云岩云崴吧，这个字念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仔细查，我就看着哗啦啦就过去了。云岩云崴传了洞山良架，洞山良架又传给了曹山本纪，所以这个是曹洞宗啊，这个是曹洞宗。那么这个是石头这一脉，还有一个就是云门宗跟法眼宗这儿。云门宗跟法眼宗，我们从下往上走啊。云门宗和法眼宗，它分是从雪峰一存到德山到龙潭，龙潭上面有一个天皇道悟和天皇道武，这个就是有争议，就是天皇道悟是石头下的还是马祖下的，这个是说法各自不同。所以这是咱老师原来，其实咱老师原来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图，我这个地方是照用的，我这个基本上就是咱老师的这个图，给他削去了那个菏泽神会那一个。这个地方就是不说不清楚是谁，那么两方面说的都有道理，具体的考据大家可以去查。就是有的记载是这个是石头下的，有的记载是马祖下的。那么这个人他传给了龙潭重信，传给了龙潭重信，龙潭重信又接了德山啊，德山就是原来叫周金刚那个人啊，特别能说法，后来的话就是指挥德山棒。那么他呢是给了雪峰一存，雪峰一存下面是一个云门啊。其实德山这儿最有名的大家应该知道，实际上是一个岩头啊，是岩头，但是岩头下面它传的没有那么长久啊，所以就从法脉上来讲呢，是雪峰这一脉多是很多。那么雪峰下面这一脉是一个是云门文眼，当时有几个师兄弟，就是雪峰他那儿的那个道场人很多，老师说过不是他床会嘛，1000多个人的道场，坐在那个炕上在那说法，人太多了，那个炕塌了啊，塌床会。雪峰他那个道场人比较多，那么云门文眼他们那几个师兄弟也就互参。其实我看了玄沙师辈跟云门文眼他们两个就是等于是互参比较多啊，主要就是实际上他是向云门文眼学的比较多，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就是从云门文眼这儿那么出来的这一宗就是云门宗啊，就是云门宗。然后玄沙师辈再传给了罗汉归琛，罗汉归琛传给了法眼文艺，那么这个是法眼宗。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看一看，从六祖慧能下是分了两支，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别的旁出的我们就先略过去。然后南岳怀让给了马祖，清源行思给了石头。然后马祖这边就是淮海下百丈淮海，百丈下出的一个是韦养宗啊，韦山灵佑和仰山慧济，韦山和仰山，还有一个就是灵济一玄啊，灵济宗，这个是马祖下出的。那么石头下出的呢，就是最纯正的就是药山啊，其实药山他也参过马祖啊。药山、洞山，一直到洞山，一直到曹山，那么这个是曹洞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争议的，这个是算石头的呢，还算马祖的呢？就是反正他们当时都有互参，历史上他们也没注意这个。总而言之，他传下来的这个，给在雪峰一存这儿，一个是到了云门这儿，云门文眼形成了一个云门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云门的师兄弟玄沙师辈，他往下又传了两代，那么形成了后面的一个法眼宗。啊，法眼宗好，大家看这个就是韦养宗、灵济宗、云门宗、法眼宗跟曹洞宗，就是这个来追溯到源头的话呢，都在六祖这儿啊，所以叫一花开五叶。哎，这个画出来的丑陋无比，希望大家多多的体谅啊。云门云城啊，云岩云城啊，坛云岩坛坛圣圣还是城啊？
多音字都可以、
哦、
那个读坛，
可能是坛城吧，坛城吧，下面有个城字，大家记着就读城好了，这个字比较好记。不胜吗？应该归到石头一系比较，咱应该实事求是，不管归到哪儿，他以前该是啥就是啥，这个事儿得他，你去问他，现在的都已经那个了。再说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法，我们只是看这个法脉。哎呀，别这么说，你要是说这个平衡啊，实际上的话，这么一归，几乎所有的都归到马祖下了，石头下的就很少，但是马祖下的参石头的也不少啊，他们都是互参。你去看那个马祖下的那些，那叮叮咣咣来回走的可多了，包括庞俊居士啊，这些有名的几乎都是来回走过。嗯，石头这个人比较孤峻，他周围不是说有一群人住在他周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基本上属于一种类似于独居吧，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嗯，药山其实药山也是参马祖的，要这样算的话石头下可能一个还没有呢，所以说日本把石头那个肉身拿走了也没什么用。那石头这个人的风格是比较孤峻。好，我们看下一个。刚才讲的上一个啊，刚才讲的上一个呢就是临济宗了啊，临济宗。那么我们再往下走，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顶上是不是没有东西了，没有红的了，红的都去掉了吧，我怕我画的太乱大家看不清楚了，没有红的了。好好好，临济宗。那么临济宗还往下传了新化存讲，又传了南院会什么，我这个我也没看，我看了风穴燕昭的给我吓一跳，守山行念，汾阳善昭，汾阳善昭不错的，汾阳善昭，石霜楚园，到石霜楚园这儿啊，再往下走啊，但我们来看这个是单独的，我们来看这一支，就是临济这个，到石霜楚园这儿，然后又分了两支，一个是黄龙会南，一个是杨岐方会，就是临济啊，临济又分了两支，啊，这就是整体的维养、临济、云门、法眼、曹洞，然后临济这个又分了两支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很简明的一个图。对，五家七派，一般的说法叫五家七派。大家对这个有什么聊的，有什么说的，可以在这说一说。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一个比这个稍微详细一点的，就是对于那些禅师也可以，就是这些基本上在这顶上的这个名字的禅师，大部分都是就是可以看，因为他那个记录的禅师的言行比较多，但是这些禅师的话就是。嗯，在这顶上列名册的都可以看，你比如说像南泉他没有传下来，但是他非常的利索啊，还有赵州啊他没有传，但是他的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德山这儿的云岩头啊，他都是就是非常利索，对于我们现在学人就是非常的有参考价值。马祖接人挺有意思的，我们后面会讲马祖接人吧，他有文的接法，你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是对南泉普愿啊什么的，是文的接法，你看他对百丈他捏他的鼻子，对石拱也是啊，他有他又文又武，很有意思的马祖这个人啊，我是马祖粉，我是马祖粉。永嘉没有，永嘉的话他下面有，感觉新化有点哪个，新化有点就是磨磨唧唧吗，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临济啊到新化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只能说风穴燕昭的那个就是不像临济的作风，但是汾阳善昭的就非常好，到石霜楚园这儿是特别厉害，这个石霜楚园大家一定要看，老师在武登在那个聚解秤砣上有好几则故事都是石霜楚园的，就是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的那个石霜楚园，他的这个手段他的那个利落确实是让人佩服，我觉得是真正的中心是在石霜楚园这儿。杨岐方会也很不错，我也喜欢杨岐方会。我觉得每个人的说法各不一样吧，先说说永嘉这个，永嘉有没有传，永嘉下面好像是有那么一两个，我现在看一下啊，永嘉下面没有，永嘉这儿就到永嘉就没了，永嘉这儿没有再传。行了，这个问题回答完了。庞居士有算法脉吗？庞居士他下面没有传，但实际上庞居士当然有法脉了，他家一家几口，他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吧，好像他儿子说的少，还有一个他老婆，他家一家人都是，而且庞居士当时是所有的道场他基本上都踢遍了，他经常没事来回窜。嗯，临济的中心之辈是汾阳善昭和石霜楚园，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叫个人见解吧，我们这个咱们不好说什么，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我是这么认为的。石霜楚园和不是汾阳善昭和石霜楚园，慈明楚园都可以，杨岐方会、白云手段下面的乌足眼什么的，杨悟克勤，我那个里面有做这几个。看看这个简图，大家还有什么？ 不是我们不是要谈谁有名或者谁没有名，但是就是有一些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择就是选择去看一看啊，选择他的这个语录啊，看看他的生平啊，他是怎么修行的呀，看看对你有参考没有，我们参考的是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再来一个这个稍微复杂的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是看得了这个抄那个什么的，有点小，这个看的效果怎么样？还可以哈，哪七派？哟，哪七派？您上来晚了，哈哈哈。闵建明啊，就是五家就是指的五家，然后临济又开了两个，就是那个这个杨岐这一脉和黄龙那一脉啊，临济开了两个，所以叫五家。所以叫七派，黄龙会南杨岐方会，能看清就凑合着吧，我做的不太那个。对对对，他就是他坐不下，你知道吗？坐不下啊。这个就是我这个里面包含的有一个这个有一些旁出的啊，我们先从旁出的犄角旮旯的那些地方看。我们刚才看了一个主脉，就是五家七派，我们再看一些别的犄角旮旯的这些。牛头法融这个，诶，我这个笔怎么不好使啊。牛头法融这个可以看一下，牛头法融它是四祖下的旁出的，然后牛头法融传到这个智威啊、玄素啊、青山道清，然后到鸟科禅师就是那个吹布毛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白居易那个。圆悟克勤是属于临济的，圆悟克勤是临济的杨岐派，圆悟克勤是临济的杨岐派，我们一会儿会说到。没得看，听天花，走马观花。对对对，如果你要是没有在手机上，可能看不了，也听不清楚。没事，你就先下吧，别在这耽误时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耽误你们时间。我们接着来说这张图，从最旁边的开始说，牛头法融，然后鸟科道林呢，就是那个跟白居易，他就是吹布毛，他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吹布毛的那一个，然后他跟白居易也有过，白居易他是住在那个树上。他住在树上，跟那个鸟一样的，就是鸟是不是住在树上吗？他在树上搭了一个棚子，天天住在树上。白居易一看他很奇怪，是个奇人呢。白居易这种名士一定要去追拜访奇人的嘛，就去找他。你怎么住在树上不下来啊？他说那个多危险呢？他说我危险，你更危险呢。你一太守镇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山什么江山什么的，随时都被人家那个，而且那斗争很激烈。实际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太着相，你这么着相，你知道你这个心火相交啊，你这个危险的是你啊，不是我，可怜生啊，说的是你们这些众生，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白居易又问他什么是佛法吗？他不是说了吗？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尽其意啊，自尽其意。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自尽其意。这个是鸟科禅师。那么鸟科禅师白居易呢，记录的他是属于这个马祖下的佛光如满的。实际上的话，他跟鸟科禅师有这么一块，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两个就放在一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四祖下再除了这个之外，再看五祖。五祖弘忍还有一个旁出的，就是松岳安国师下面有一个破造舵。破造舵就是那个就有一个东西，它附到那个灶上，让这个和尚去，然后拿着那个拐杖就骂他，依附草木的东西什么的，把他骂出来了，就是那一个叫破造舵的这个故事很就是非常的淳朴，这些故事很朴实，并没有那些东西，就是以前的修行人他没有那些花哨的东西，可以看一下。今天是圆悟圆寂日啊，哎呀，我们茶馆赶的日子真好。南无圆寂禅师啊，好，献一朵花给他。白居易是不是得法之人呢？他反正算是名流吧。就是《武德会言》上记录的有他，这算一个插曲。实际上他算护法吧。但是白居易他也是发愿往生兜率内院的。不一定是《武德会言》，这个我的这个是《武德会言》，但是《武德会言》这个表就是他的是做得更清楚了。我这个不是完全按照《武德会言》，因为《武德会言》他的法脉不是这么记的，他记的是平着记的，就是《武德会言》前面有五个灯录嘛，它是五个灯录汇起来的，就是从五个灯录上还有景德传灯录啊等等这些资料上来回找的。但是我这个是法脉是根据《武德会言》的记载啊，是这样的。谁老了之后可没娶小老婆，没少娶小老婆啊。你就光看他那个，你不看他这个，少师兄。他那是社会上的那个风俗，社会上都那样，不能以这个为论。书籍《禅宗法脉源流》这个我不知道，王忠，你说的这个我还不太知道，这个我还不知道。《碧岩路职业路》上也有，后面的有，咱们后面再往后走也有一些，就是《碧岩路职业路》上的我尽量的加，有一些没加上，实在是地方不够，咱再接着走啊。刚才走到这个 松岳这儿了，然后我们再走这个松岳圆规。松岳圆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夜里面，然后那个月神过来了，月神过来来各种的吓唬的，他不被所动。他说，月神说你不怕死吗？他说你什么死啊？他说我都没有活过，哪来的死啊？我就没有死啊，可怜的是你啊。他把那个月神给渡了，后来月神就一定要感谢他，把那个飞沙走石好像把那个山上的松给移了，然后月神在他那受的戒，所有的人去求戒的人去看看他那个戒是什么戒。他这个戒就本质上就是咱们老人说的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但是他说的详细一点，你要想受戒的你去看他，我认为他这个戒解释的非常好啊。这个是松岳圆规和松岳的破造垛啊，这个是五祖旁出的，好了，嗯。啊，对对对，马当然了，马祖那，你将来你那个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呐、啊。他这个马祖这个从达摩开始就有各种的预料啊，什么供养十方罗汉僧嘛，供养十方罗汉僧说的就是你们四川嘛。马祖是这个四川的十方县的人，他在罗汉寺剃度出家的，金鸡解贤一粟米，供养十方罗汉僧。当时达摩的师父都告诉他了，都预言到了。好，我们接着往这儿走啊。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八卦，不好意思耽误你们时间了啊。我们接着说八卦，说边角的啊。六祖慧能，那么刚才说了主法脉是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然后南岳怀让呢是传的就是这个马祖道一和石头西迁。那么我们看马祖道一下啊，马祖道一下，十方是的，十方。马祖道一下的马祖道一下的很精彩啊。佛光如满，归宗至长。哎呀天哪，我一想讲这么多可是真能讲，马祖可是真多，我还自告奋勇要马祖呢。佛光如满，佛光如满是因为有白居易。那么归宗至长就是那个斩蛇的那个，人家到他那儿去问他这个，你是这个问他这个你这个沙门问他如何用心什么的，他在那儿正在那儿锄地呢，正好有一条蛇看都不看，咔嚓一下子蛇一分两半，他说哎呀原来你这个沙弥这么粗啊。然后那个沙弥说是你粗，那个归宗说是你粗还是我粗，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后来是就是把他说的就是说就是知道自己错处了，然后归宗就告诉他，你不要看我斩蛇，你要看我在什么处斩蛇啊。归宗斩蛇啊，归宗斩蛇就是这个归宗。那归宗下面还有一个，还有两个，一个是芙蓉灵训，一个是高安大鱼。高安大鱼他的事迹没介绍，芙蓉灵训就是那一个你也别激动李克啊。芙蓉灵训，芙蓉灵训就是那一个，芙蓉灵训就是那一个老人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他去就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那一个，然后就是说就是悟到了之后，然后人家又就问他就问那个师傅如何保任嘛，然后师傅说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啊，然后后来他要走了要出去行脚，然后师傅就说这个你行脚之前你要过来啊，我有很重要的话要交代你啊，然后他过去了，他说的就是问他说什么，说的是就是说石寒啊，路上石寒珍重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石寒途中善为，对对对，石寒途中善为，大家以为真有一个途中善为吗？他说了这话走在路上就死了，途中怎么善为呢？就这么善为吗？其实没有一个途中，这正是途中，时时刻刻都别被这些所牵绊，这就是你在途上行，就这么个行法。就是如何保任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故事，这个老人有讲过。然后这个高安大鱼，高安大鱼他的这个事迹没有介绍，高安大鱼的事迹没有介绍。这个墨山泥了然是一个泥，他也被收录进去了。人家问他是男相女，是问他是什么相嘛，是什么？你墨山是什么？他说是非男非女相啊，非男非女相。人家说那你何不这个什么？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让他何不那个变现别的身呢？他说我变现什么？我本来就没事变什么现呢？墨山泥了然，泥了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婆子没有介绍。你比如说像那个福山法远啊之类的，其实那个事迹介绍的都不是福山的，好像就是那个婆子的事迹一样。包括这个巨指和尚，巨指和尚也有一个好像叫石季来，一个尼师嘛，被他将了一军嘛，被他将了一军才开悟的。好，我们接着往上走啊。这个是归宗至长，这说完了。然后大美法常，大美法常就是那个吧，那个是心是佛，非心非佛是他吧？还我盒子来，那个他跟庞韵有一个还我盒子来，庞韵说百杂碎，他说还我盒子来，大美法常，他是在马祖下，然后后来自己独开一脉，马祖还比较关心他，派人去问他说，哎，我现在说法变了啊，我们师父说法变了，原来说是心是佛，现在非心非佛了。大美法常，我管他非心非佛，他非心非佛，我就是心是佛，梅子熟矣啊，对对对啊，大美法常， 大卫法常下的就是有一个杭州天龙，杭州天龙没什么印象，没什么事迹。然后他下面就是那个巨指和尚，巨指和尚咱老人也讲过，巨指和尚就是在那个被一个泥师一击，最后开悟了。开悟以后的话，就是人家一来问道，他就竖一个指头，竖一个指头。后来让他的侍者学会了，是个小孩，人家一来他就是一个指头，一来就是一个指头。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是什么，这个侍者就竖一个指头，刚一竖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那巨指和尚咔嚓把他的指头给切掉了，他很疼，哎呦哎呦，然后那个就是在那叫唤，然后那个他师傅就大喝一声问他是什么，然后他还想竖指头，这时候没有指头了，这个时候他的侍者大悟，这是他的手段。不信如此，我没看这个，没看，不知道。好，这个大美法常完了，然后再说盘山宝鸡，马祖下的盘山宝鸡，盘山宝鸡呢？本人的事迹也比较少，那么他下面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传给了这个，他下面就是普化这个人话特别的少，这个开着我明白了之后，就是啥也没说，听滴滴咣当翻了一圈跟头出去了，翻着跟头出去的，所以老师说他是不是就是武功很高强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普化这个人，他不是用嘴说话，他用他的手脚说话啊。这个人他手脚比较利落啊，比较伶俐啊，很有意思。跟这个林济说话，林济说就是说我们今天用斋在什么处用斋啊？一问他问题呢，还说怎么用斋，还没等开口，普化一脚就把那个斋那个桌子给踹翻了。特有意思啊！他跟林济是刚才好像是罗维新问的啊，罗维新问的，跟林济，他是后来是护持林济嘛？是林济后来找过仰山，然后仰山就说的是你跟普化你们两个有缘嘛，然后他就跟普化在一块玩，最后普化等于是林济给他送走的嘛。普化说，哎，来来来，去，然后就让大家东城啊、西城啊来回走，最后走了以后，一看那个棺材是空的，然后林济就骂他说，你老了还这么这个魅惑人。这不就是最早的这个彻切跟脱嘎吗？禅宗怎么没有啊？禅宗有的，这些都有的。好，说完了普化，咱们再说一些马祖下面的其他的一些八卦的，石拱呢，就是那个拉弓射箭的，他本来就是一个猎人，马祖接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猎人啊，就是一个猎人，马祖接他也能接得过来啊。然后五台引风就是邓引风了，石头路滑他非要去啊，邓引风也是非常的那个。八卦最后死的时候的那个不是很气人吗？邓颖峰的事儿又多了，他好几个事儿呢，他挺有意思的。马祖老是逗他玩嘛，马祖然后去了一趟石头那儿，灰溜溜的回来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这个马祖推着车，就是他推着车往前走，马祖就在地上坐着，那个脚往那搁着，然后那个舞台就是你让，马祖就说不让。那个马祖说不让，然后这个邓颖峰啥也不说，那个车从那儿就压过去了，然后把马祖的脚给压折了。就是人家说天下这个你的将来你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啊，结果这个马驹啊一下子让这个邓颖峰给他截断了。最后走的时候是倒立着走嘛，老师也有讲过倒立着走，然后那个衣服啊什么的也是倒立着，然后大家都吓坏了，都是推也推不动啊。就是他是先问嘛，你们见过坐着走的吗？见过。见过站着走的吗？见过。见过躺着走的吗？见过。那见过倒立着走的没有？没见过。行，他一个倒立就走了。然后后来他妹妹也是这个很利落，他妹妹就把他妹妹叫过来，他妹妹说你看看你一辈子白活着的时候就作怪，晚就是死了还这么作怪，哗一推他，然后他就粉碎了啊，粉碎而落啊。邓颖峰神通厉害啊，对对对，那个灵气是送他棺材。神通厉害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吧，有那么一点，好像是打仗什么的涉及到。你既坐不让我既进不退，他有没有说这个话不知道，反正他当场就压过去了，马祖自此瘸了一只脚啊。你看看马祖接人啊，那真是没得说，我是马祖粉，倒立时衣服却是贴着身的，对对对啊。乌臼还会的吗？乌臼和尚的那个，乌臼和尚的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看一看，很利落。他下面有一个无名僧，两个来回的那个腾挪，非常的有意思。收到了毕言录里，咱们老人有讲啊，这个很好。而且这一则毕言录是咱们齐老师整理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看出来一点影子，有齐老师的影子。后来我问老师，原来第一则毕言录的第一则是那个是阿国师整理的，然后后面是齐老师整理的，挺有意思的。乌臼那个，乌臼还会的吗？那个是咱毕业录里老人有讲过。乌臼还消的那么吗？啊，乌臼还消的吗？ 喇叭什么的，不好意思，我现在没空管啊。水疗和尚，水疗和尚谁有？谁有的话能够那个果粉，果粉是什么粉？苹果粉，苹果粉，多吃苹果。水疗和尚谁有他的事迹弄上来？我当时的时候，其实我最开始看马祖，我最吃一惊的是水疗和尚这儿，我觉得他接水疗和尚这儿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出人意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我就觉得特别佩服马祖。水疗和尚好像大概的意思是水疗和尚向他问佛法，马祖说那佛法不能随便告诉你，你去礼拜，然后他就礼拜了，他就让他礼拜着，然后他礼拜，他正要去礼拜，马祖一个那个卷子把他给撂翻了，然后问他是什么，然后把撂翻拍土站起来说马祖叫他名字，然后他一回头马祖说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有个误处，生熟人不熟。哎呀刘涛你别骂人啊，什么粉不粉，那是我罪过，是我罪过，不这么说了，不能这么说。水疗和尚问道啊，刘旭峰如何是西来意，马祖说礼拜着，水疗和尚刚下拜刚跪下礼拜，马祖突然当胸一脚将他踏倒在地，就在啊，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是那个什么，你要用原文来，你要用原文来，这个什么就在这突如其来的一踹中，水疗和尚豁然大悟什么的，这句话说的太煞风景了，你用那个五灯会员的原文，水疗和尚被他一踹啊，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特别佩服马祖。好，水疗和尚，水疗和尚下就是庞云居士了。庞云居士最有名的是他走啊，几点了？几点了？我要在什么时候走？然后他女儿就骗他说是好像是下午五点吧，就说哎呀没有到啊，没有到。庞云说怎么还没到啊？庞云出去一看，结果庞云回来一看，他女儿先作画了。庞云气得要命，哎呀你这个孩子竟然走在我前面啊！我也走了，你走了，然后回头告诉他老婆，他老婆说你们都走了，那我也走，把锄头一撂，也走了。特别有意思，他们几个人。大会宗稿有的有的，大会宗稿有，雪窦我没有，雪窦重显好像是没有吧，没有雪窦重显，雪窦重显我没练。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接着走边边角角的这个。好，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尾山灵肉环脖断际，然后我又输了那个收了一个这个长庆大安，百丈下还有一些别的，长庆大安下有一个灵树如敏。灵树如敏为什么要介绍他呢？灵树如敏也有一个八卦，灵树如敏就一直在他庙里等啊等啊等，最后等到了谁啊？最后等到了云门文偃。哎，你来了，你来了，这个庙行了，这个就一直在等你呢。云门后来离开了雪峰之后，后来四处行脚嘛，后来就在灵树如敏。灵树如敏圆寂了以后，好像过了后来又一段时间，这个云门就到了那个现在的就是那个汝源呐，汝源就是离韶关也挺近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云门寺那个位置没有变。大家有空的话去广东，就一般都是去韶关南华寺和云门寺嘛。云门寺就是云门祖师开创的。啊，对对对，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南泉没讲啊，南泉好接着来啊。好，灵树如敏这个八卦过了啊，他是跟云门是师叔辈的，等于师爷辈的，爷孙辈的。好，我们再看南泉普愿。南泉普愿呢就是很捏怪的一个人，特有意思，他又精通那个经典，精通经典，他玩经典玩起来玩的那个什么千手千眼什么什么的，你什么哪一眼呢之类的，玩的特别的熟练，他就是设问，他设问设的有意思啊，他会问。那他下面呢，虽然是赵州从演这个地方没有传下去啊，咱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传下去，但是他下面出了好几个都很有意思。长沙锦村，锦村就是那个大虫，身上踏一脚的那个，好像是碧岩路上也有。然后从演也有参，就是赵州啊，他不是赵州八十游行脚吗？赵州八十游行脚也见过这个朱鱼啊，老老大大连个住处也没有，还有虚空中定得了觉吗？啊，就是朱鱼和尚，朱鱼和尚的话不多，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参，这个赵州啊，赵州他就是大便了，他这个横着竖着的，你看啊，我看一下啊，赵州的这个。哦，这个头子大同还不是这个错了，这个错了。赵州的他这里面他也找过林济呀，也找过他啊，是林济啊还是普化呀，也找过他，反正很多啊。赵州来回的就是赵州比较横向的这个来回的走动，上下的什么的都有啊，挺有意思的。陆更大夫，这个头子大同这个是失误啊，这个是我写错了。我们再接着看这个赵州下面，这个南泉下面还有一个陆更大夫。陆更大夫实际上他就是属于文人一类的，文人一类的，就是像白居易的角色是一样的。他有名的就是那个好像南泉的有那一个，就是鹅的那个，对对对对，鹅的那个啊，鹅的那个，古人瓶中养了一个鹅，鹅逐渐长大出瓶不得啊，如今你不能毁瓶，不能损鹅，你怎么生出啊。然后南泉招了陆更璎珞，然后南泉说出也，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入手处啊， 又问从此开解，他说开解，从此开解，这个开解这一点可能还有一点微细之处吧，得往下再看看。即南泉圆寂院主论，大夫何不哭先师，院主道德即哭，我已经道过了。哎呦，这个南泉这个院主也是的，那院主竟然不如陆更这个伶俐啊，何哭不何哭。哎呀，这个长庆的这个也是不太喜欢长庆这个人，他的那个公案就是说嚼得太多了。长庆是不说了，长庆是在那个雪峰下的吧，雪峰下长庆还有一个叫什么的，福宝和长庆雪峰下，我没列他啊，雪峰下的。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接着往下。甘志行者我觉得非常不错，甘志行者也是话不多，但是他的这个东西我当时挺有印象的，就非常不错。赵州从审啊，赵州从审，我一直念念我都不知道，不好意思，赵州从审。甘志行者的这个挺不错的，我建议大家看一下甘志行者，对他印象挺深刻的，但是他说什么不太记得了，他话不多但是挺利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人啊，看着没有什么法缘，没什么法脉，甚至连说话都不多，但是他真的是正法演藏，他的东西在那搁着呢，他的东西永远都有益于后人，永远都有益于后来学的人，所以这不是正是他的法脉吗？何必在意那个相上的那个法脉呢？好了，甘志行者这儿过了啊，我们再看百丈怀海这一脉，这就是说的马祖啊，马祖下的有几个，然后有一些还往下传的有几个事迹的啊，巨旨啊，普化呀，这些都可以看的啊，芙蓉灵训，然后就是这几个啊，都是就是我挑的觉得比较精彩的，大家可以有空的去参阅，然后再看百丈怀海下。百丈怀海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吧，也比较纯纯教导。初学的人可以看看百丈怀海的那个上堂的开示，他上堂的开示很细，怎么做心地功夫。那天问的婆子说吗，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张浩然问的，哪天问的啥没有印象了。我们接着往下走啊，百丈怀海，百丈怀海的就是说了灵树如米那个八卦说过了，然后就是尾山灵佑、黄渤断际，尾山这儿的就是那个香烟智贤，香烟智贤就是那个香烟鸡竹，这辈子就做一个那个粥饭僧啊，也什么不想什么开悟啊，成佛做祖不想的，就做一粥饭僧。结果他做粥饭僧做的特别老实，天天干活在那儿。这个石头有一天这个砍这个竹子啊，砍那个锄地还是干什么的，那个石头崩起来的石头一下子崩起来打入竹子了，一下子开悟了啊，香烟禅师啊，香烟智贤。灵神这个尾山下的，尾山的最有名的就是慧济，就是仰山跟尾山他们的互动很多，然后语录中也特别的多，我整理过他的语录就特别的多，他们两个来回。其实所谓的公案啊、拈唱啊是从这儿开始的，他两个特别闲，没事就聊天，然后就说前人，哎，说说那个百丈怎么样啊，马祖怎么样啊，谁谁谁是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最早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嚼这些公案是从他这儿来的，是他们说的，他们就是没事在这说，其实他们心里没有那些。这个仰山也是很利落的，仰山曾经有过那么一出，就是我看看这里应该有吧，有一个南阳会中，南阳会中下面有一个单元，他跟过一段单元，但是他跟单元那儿不是特别的气。就南阳会中下啊，他不是特别的气，就隔了几辈儿的啊，这个到了这个仰山，到这个到了尾山这儿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尾山那个仰山会稽，仰山会稽下有一个吴卓文喜，文殊是文殊，文喜是文喜，啪一勺子把文殊给打了。文殊说：“哎呀，苦啊苦啊，苦瓜连根苦啊，甜瓜连根甜呐，什么什么的。”修行这么多年呢，被一个僧人打呀，文殊不激溜，文殊在他跟前不激溜啊，这个就是吴卓文喜是维养宗下的，单元，对对对，单元他本来就是，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南阳会中下的单元，他本来他就有这个抵缘的这个习惯，所以仰山也有过，仰山有的时候就懒得讲话，比一个人唰往脑后一扔，叫扔了去啊，往后面一甩，对，仰山预言灵迹，仰山不仅预言过灵迹，他还说就是这个马祖下他预言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毒，仰山预言的这个特别毒，他说就是将来传来传去传了这么多啊，他说就是马祖下这么多人啊，就是唯有那个黄渤这个人不错，其余皆是倡导之师，你就有的人到后面啊，就是光就是说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像作诗一样软不软硬不硬的那些东西，于修行就没有力度了，所以叫倡导之师，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啊。他也说过这个，他也有仰山这个人本来就是神通可多， 他有很多神叨事儿，正在那儿坐着呢，然后哎，突然从西天来了一个人过来向他问法，然后突然有个鸭子给他供一个那个什么狮子来嘛，供一个柿子来供养他什么什么的，然后所以呢，他但是他跟尾山他的远他的这个师啊，他是在尾山这儿开悟的，所以他知道，所以他会问自己嘛，就是说那个像就是将来行旅像什么出，他跟那边的人有缘分。实际上我们别人觉得他是很有神通什么的，实际上他是跟他那边有缘分，他有他的缘分，所以他能知道，就是这样。所以他问他的行旅嘛，他说你管你去哪儿呢，你行旅有什么呢，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也可以说就是刚才许明问的那个，就是你的这个知和行的问题也可以。西天想就是小释迦，百丈得大机，黄渤得大用。我更喜欢黄渤，百丈跟黄渤，我更喜欢黄渤。黄渤的那个他是就是百丈就跟他说嘛，就是祭祀用离祀用，就在那一个劲儿在那捣鼓那个福子，捣鼓的那个马祖实在受不了的，他老是在这年纪，马祖就对他最后马祖问了他两次，最后对他大喝一声，然后让他耳聋三日。后来百丈还把这个事儿告诉黄渤，黄渤不觉吐舌呀，黄渤不觉吐舌啊、黄渤就话都没说出来不觉吐舌。所以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认为，就是黄渤实际上是直接传承马祖的。黄渤下面还有一个裴修，黄渤下面还有一个裴修，裴修国师。裴修国师这个人他就是有心向道，有心向道，他也去，他除了会黄那个护黄渤的法，他也护那个归峰宗密，归峰宗密就是那个菏泽神会下的那个归峰宗密，他也护他的法，护他的法。他曾经把自己做的那些诗啊什么的做了一大堆的东西，那个书给黄渤看，然后黄渤看都没看，搁到一边，然后问他是什么，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但是他还是不自信心吧，就是主要是他有心向道，但是黄渤对他并没有任何的那个，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当官的，然后更偏向于他，没有，黄渤对他没什么的，所以从法上这一块，再说由于是这个实在是这个地方放不下了，所以我这个地方没放他。哎，我这时间过了，哎呀天哪，我这个，给我十分钟，然后尽快的讲，好吧，尽快的讲，十分钟尽快的讲啊。黄渤断际，黄渤断际这儿咱说了，韦仙林又这儿说完了，韦仙林又这儿说黄渤断际，黄渤断际这儿就是灵犀玉贤，灵犀玉贤这儿还有一个就是睦州陈尊朽，陈尊素吧，也可以说是素，我们一般都读朽啊，陈尊朽啊，睦州陈尊朽，这个好像是黄渤说的，我记得是，史青松还是知道的啊，这个还是黄渤说的，我记得是。这个睦州的陈尊朽呢，他实际上他是这个地方列的，你看啊，他下面接了一个陈操尚书。睦州的陈尊朽就是他是跟林济说，他跟林济说，哎，你去问黄渤，林济说没什么问的，他说没事，你去问他。结果林济到那个黄渤那儿一问就被打啊，后来被打得要命嘛，后来他去找的是，后来那个黄渤让他去找大鱼嘛，找大鱼，应该是这个高安大鱼吧。应该是找的大鱼嘛，就是那个三泉的那个，三泉的灵济三泉的那个。然后陈尊朽还有一个就是他接的云门，云门当时找他问嘛，他就是要开门啊，我要问法，然后这个陈尊朽就这个就不给他开，然后他说云门说我不怕，我伸一脚看你关不关门，然后他就关门，咔嚓一下把他的脚给挤了。云门也是一个瘸子，云门说起来总是说这一脚，总是说他师父这一脚。这师傅这一脚是他这瘸的这一点是他永远走不完的路啊，就是他永远用不尽的地方啊、但是云门当时陈尊朽就告诉云门说，你将来去找这个雪峰，然后因为雪峰他这个地方的法源比较盛啊，雪峰比较法源比较盛，所以后来他在雪峰下啊开了一支。实际上云门一般的我们都认为云门他从师承上来说的话，从心地上来说的话，他是传承的是陈尊朽这样。对，我们就不再那个什么了，就很快的尽量的说吧。然后就是大家来看这个天皇道悟，天皇道悟，龙潭重信，德山宣鉴，德山宣鉴，雪峰一存这儿，刚才已经说了这两宗。云门文眼下面还有一个香林成远也不错。还有一个要跟你们说的就是玄沙师辈啊，玄沙师辈他实际上跟云门文眼啊，就是玄沙师辈这个人很不错的。他说就是有一句话说那个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嘛，他能看出来雪峰哪有问题。雪峰他就是雪峰他说法的就是经常的漏一点问题给大家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得到。雪峰是这种味道，玄沙师辈他就是这样的，他跟那个雪峰就是有这样的回唱。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跟云门走得近，他们这个师兄弟关系非常的宽松。实际上他我觉得我感觉还是有点像是云门下吧，反正玄沙师辈本来在雪峰那儿就很利落，他到雪峰之前就很利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雪峰下实际上出了这两个，还有一些别的我们就忽略不计了啊。 然后再看德山宣鉴，这除了雪峰还有一个就是岩头。那么岩头下传了这个悬泉之后，传给了黄龙会稽，黄龙会稽就是吕洞宾那个，吕洞宾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看药山，药山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宰相李敖，那个云在青天水在平，那个就是药山控那个李敖的那个，那我们没多说。我们这里就说传子，药山下一个有名的是传子，这个是一定要看的。然后传子呢给夹山啊，这个是有一段姻缘啊，法眼无暇啊，那个法眼无暇那个，然后就是看云岩云城，云城我读城比较顺手啊，顺口啊，读城啊，云岩云城传给了洞山良下，传给了曹山本纪，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石头下的就是大颠和三平，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啊，还没有完啊，我们接着看啊，刚才这个地方是六组啊，这个地方是六组，六组往下传，因为我截图只能截这么多，这个是六组啊，六组往下传，那么传的是我们把这边都说完了，石头这一派说完了，石头说完了这一派，然后就是看这个临济。那么开了五宗之后呢，临济这个还往下走，到石霜楚原这儿有一个大的中心，汾阳善昭石霜楚原这儿有一个大的中心，然后又传黄龙派跟杨岐派啊，黄龙派跟杨岐派，杨岐派下面的这个个个都值得一看，白云首端，我有明珠一颗，这个具体就是在那个居解圣铎上，然后无足眼，无足眼就是干巴巴的不说什么，然后天天让他们这几个不老实的这个师兄弟来回在那想办法来折腾他师傅，可好玩了。昭节克勤，这就是原物克勤，原物克勤下面就是大会宗稿，大会宗稿，然后我这个就只做到这儿啊，就只做到这儿，今天我就到这儿吧。